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亲情聊天。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程明，欢迎大家收听亲情聊天。
大家好，我是孟远。
嗯，我们在上一期亲情聊天的栏目里呢，也和一段话跟大家分享了不同年龄阶段的人看待成功的标准是什么，我们又会怎么来看人生的成功以及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今天呢，我们就着这个问题呢再跟大家来聊一聊。
对，我们上次说的应该算是一个段子哈，这是四叔的一个笑话。那陈明上次有大力的吐槽了一番，我们也问了一些圣经上的问题。上次我们讲了这还意犹未尽哈，所以我们这次是续集，借另外一个帖子小林漫画里跟这个上次讲的内容相似的，在人生不同的阶段里面，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
嗯，
对呀，也不知道此时此刻哈，每个人心中对于人生最重要的事的想法是什么，因为这个问题的答案会随着年纪真的会有不同。我还挺佩服这位小林先生的啊，他的漫画我觉得还挺精准的啊，道出了人生某一个阶段的某一个场景下哈，我们会认为那个就是在当时世上最重要的事啊。包括他提及了5岁童年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他说，那就是他无意中会抓住一只蜻蜓，看着蜻蜓的翅膀如何颤动，就是最重要的事。哇，一下子把我拉回了我的童年。在我的童年里，我最爱的事情也是抓蜻蜓，特别是哦，要下雨之前，蜻蜓就会停得特别低，然后可以抓很多。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一口气抓了14个蜻蜓，放在我们家的那个纱窗上面，美其名曰要让蜻蜓帮我抓那个蚊子。当然你们可想而知，那个蜻蜓就停在纱窗上面一动不动，怎么让它动它都不动，就失去了翅膀颤动的那个缘由哈，好像一个个都呆在那里。最后我还是把它们都放了，当然有的能够马上飞起来，有的连翅膀都被我揪得已经不能起飞了。所以我在想，5岁的时候，5、6岁吧，大概童年的时候，真的是这种最纯粹的时光，是对一个孩童来讲很重要的事。
对，就像一个孩子在玩一个玩具一样的，或者说在这个情况下他是弄这个蜻蜓，有一个方法可以证明那是他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如果有父母过来不要玩了把他抢走的时候，他一定会哭得一塌糊涂。
嗯，
因为在那个时间那个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大人觉得不怎么样，哎呀哭就哭了，什么大不了的，就是一个蜻蜓嘛。但是我们如果设身处地去想，那个时候这个蜻蜓太重要。
对，
漫画这里说，在12岁的那年呢，厌倦了父亲生硬的粗暴和母亲的啰嗦杂碎，整天想着离家出走，去远方就是最重要的事情。这个陈明是深有体会的，那个时候我就是有这种想法，什么时候我才可以独立，我什么时候才可以离家，能够自己有一个地方，不被整天的生硬的粗暴的啰嗦的被骂被打。哎呀，要是有一天我快快的长大，能够独立出去，不光是最重要的事情，那是最幸福的事情。
确实，人从12岁就慢慢进入到了青春期哈，再想想人生，其实都说青春期的时候是花季的年龄啊，最美丽的年龄就那么几年啊。但是那么几年的光阴当中，很多人又是被高考给压得喘不上气来。
嗯，
所以你说人生从10几岁开始啊，是真的快乐吗？那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 伴随着高考结束上大学，每年的六月就是毕业季，好多人毕业就意味着失业，因为现在工作好卷啊。然后呢，再到30岁，终于可以有工作养活自己了，却又开始忧愁婚姻怎么办，现在婚姻也是卷得厉害呀。再到了养育孩子，再到了中年，再到了现在我这个50岁的年纪，面对可能要送别家中的老人家了，面对着自己的孩子成年之后各种压力，面对着自己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无论我们是否能够很健康的活到80岁，我们都得承认我们的身体在50岁以后啊，它就是慢慢走下坡路了。我最近就是被身体的健康有点逐渐的困扰，因为进入更年期多多少少都开始很明显的感觉到身体各个方面出现问题。我已经是一个更年期过渡的很轻微的人，至少目前52岁的年纪还算轻微。我周边好多更年期的好朋友们啊，他们告诉我的各种症状都比我严重的很多，有的人真的是要天天吃中药调理的，不然晚上就很难睡觉。那平常都是看着挺健康开心的人，他更年期的时候身体也是在这种变化过程中会经历挺多痛苦的。所以我们都知道50岁以后他就是在身体健康进入了下坡路了。到80岁也是小林先生他最后啊，他就停在了80岁的时候，人们那个时候想最健康就是我最重要的事。可是多想一步啊，到底什么才是最最重要的，就是生命本身这个本体真的就是这样劳苦愁烦一辈子吗？大概最快乐的时光可能真的只有5岁，有的人5岁都不快乐，因为5岁都开始卷了。所以到底最重要的是什么，人生到终局的时候能在手上抓住的到底是什么，有没有真的可以抓住的东西呢？就是时光当中真正最宝贵的到底是什么。其实我们上一次提到了圣经当中的一个成功人士，就是约伯。圣经的约伯记里面的第一章一开出的描述就说他是在当时的东方人中为至大，因为他是一个敬畏神的敬虔人，所以神很祝福他，在当时是个大户人家，而且很敬虔，有很多的祝福。但是顷刻之间啊，如果我们进入约伯记的第二章，我们就发现他的人生都不用等到他的80岁，他大概是中年的时候吧，因为儿女成人了嘛，我们全且当他是个中年成功人士，瞬间就什么都没有了。你能想象一个成功的中年人士财务儿女突然之间就因为灾难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然后他的健康没有了，他甚至在炉灰当中懊恼痛苦的那些皮肤病都让他生无可恋，想求死，觉得人生没有活着反而是好的。他咒诅他自己的出生的日子啊，除了痛苦他人生当中什么都没有，甚至于他最亲近的三个朋友都没有办法理解他的痛苦啊，指责他是因为有罪承担了所有这些灾难。但实际上圣经说他是一个远离恶事在神眼中的一个义人啊，就是他是无辜受难的一个义人，但是他承受了非常大的苦难。那个时候的他在他生活中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呢？
对，包括他的妻子都看不上他，用这个恶毒的言语来对他啊，地上的所有拥有的东西都没有。所以约伯他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他受的苦难并不是因为他犯罪，约伯就是一个义人，他做的是神眼里边看为善的事情，他也要经历这个撒旦做的这些毁灭，但是神是允许的，因为神知道他心里边是有神的，所有这些身外的地上的事情神是可以重新再赐给他的，但是神也想给撒旦看一下这个义人他的心到底是怎么样子的。
曾经想过活着是为了什么，这一生中悲欢 什么？若不一直蜕变神话，日子不如别过。不断的进步，究竟又为了什么？几年以后，我们会过得此刻，倘若现在忘记初衷，也许比较好过。但活着活着，终究是缺了什么。请你带我一步一步进入你的国度，一步一步走向未来道路。不论悲欢，不论贫富，记住你是我生命的救主。一点一点探索生命意义，一点一点成就你的旨意，只要为了你，我的生命就有意义。
说到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很多事情都是重要的，但它是次重要的。最重要的其实说到最字，就是最最最最最重要的那一个到底是什么嘛、那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多次重要的，那到底最重要的是什么？我记得在他写这个漫画的时候啊，从5岁写到80岁的时候，他有一个结语，他说啊，据他看来呢，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当我们看过从5岁到80岁的人生之后啊，那个结论就是人要能够接受失去和遗憾，因为这是人生的常态。我看了以后啊，我心里真的是很心疼，就是不只是他文笔当中的结语带来了太多浓浓的丧丧的感觉，这就是一个失丧的灵魂的感觉，
对，一个忧伤的感觉。
忧伤，你们觉得他这个文笔到最后是不是有点忧伤？就是人生如果每一个人去面对死亡，人死了就是一场空虚，那不就是忧伤的结局吗？人出生的时候无论多么高兴，童年多么快乐，到老年的时候结局如果就是进入死亡，那我们人生不就是出生了进入死亡了吗？不管这段日子是80年是100年甚至120年，那还是终局是个死亡啊，那到最后最后的时候就是忧伤啊。难道我们就是为了忧伤而生的吗？ 诚然不是啊。如果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接受遗憾，那我们的人生是一件多么不值得的事情呢？
嗯，
平常可能我们过日子拥有健康的时候或者拥有时光的时候我们不会去想，但但凡仔细的去想，人心中一定会被这种淡淡的而且你绝对抹不平的忧伤被触痛的，有刺痛感的。如果人活着没有永生的盼望，那我觉得人生你不管把什么排在最重要，终局就是人的身体真的会进入死亡啊。所以今天来聊一聊人生到底最重要的是什么的时候，回到约伯，其实他在他的人生当中想要去寻找答案的，当他什么都没有甚至求死的时候，他其实心中一定也在问着为什么，为什么。当他一无所有的时候，他唯一紧紧抓着就是他想问神为什么，他想问神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他有好多好多问题要问神啊，所以他就拼命的要跟神对话，请求神跟他说话。在最后的时候，神真的开始跟他说话了，神说了好多好多的话呀。有机会大家可以去读一读，我们时间有限，不能把他跟神之间的那个心灵的对话，神给他的答案一一的跟大家读出来，但是好值得的去读一读啊，因为神说了好多的话来回答约伯的为什么。结语的时候，约伯记得第42章的时候啊，约伯自己回答了神跟他说的话，他听懂了神跟他说的话，他也对他的人生找到了一个答案。他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能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他最后回答神，他知道了，从前风闻有神，现在亲眼看见神。这个是他人生当中的答案和终极的归宿，他想要亲眼看见神，而且他亲耳听到神跟他说话了。所以约伯是一个紧紧抓着神的人，他也在神里面找到了他的答案。他那么想要亲耳听见神，亲眼看见神，而经过他的痛苦以后，他真的是知道一切都是有神的美意。虽然很多的时候我们对于人生当中太多的经历，其实我们可能也找不到当下的答案，甚至于可能此时此刻很多人的人生是痛苦的，不用等到80岁，很多人的40岁就已经痛苦不堪了，经历了挺多人生中的波折。所以我们的人生到底什么最重要呢？能够知道神有美意，在每个人生命中能够抓住神的这个美意，也能进入神的这个美意当中，这才是人生当中最最美的盼望。要不然我们的人生不就是虚空中的虚空啊？
是，我们人生的这个锚，如果方向锚对了，标准对了，其实我们所经历的这些事情也能够以正常的一个眼光来对待，甚至是我们经历的苦难也就不算什么了，因为我们抓住了我们心里最看重的东西，就是与神同行，得着耶稣为至宝，其他的都是我们人生次要的事情。可能此时此刻你人生处在不同的境况，处在人生不同的年龄阶段，你有你目前从人的角度来看为最重要的事情，但是在你做这件事情的同时，再问问自己，终极你所认为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你的最重要的事情有没有把这个锚深深地定在我们主耶稣基督身上？我想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思考面对的。我们的中国传统里面有一句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想人生的远虑应该是我们心里最深处的那个盼望，也是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如果每一天我们都能够知道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眼前所经历的这一些也就能够坦然处置的来面对和看待了。
对，我也非常同意，我们都会在不同年龄段在不同时间看到眼前的最重要的事情，都是我们想面对的眼前的困难，而且都是短暂的。但是我们有一个像刚才两位说过的，有一个终极的最重要的事情了之后，眼前的和一生当中遇到的事情也就没有那么重要，都是次要的了。 如果是陈敏来总结的话，我想总结最重要的事情呢，那就是有神的同在，有永生的盼望，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
是的，我们如果生活当中遇见的各样的波折，遇见的环境其实是有指向性的，神允许这个世界存在，也让我们人安置在这个地球上面生活，也是有神的美意。我们过日子当中无论经历的好的坏的，都是可以让我们的人生可以指向我们是有永恒的生命的，不然的话我们人这一生真的就是虚空中的虚空。但是人为什么不能够在日子当中常常经历到神呢？其实这也是我自己一直以来的思考。我常常想，其实我是认识神的人，可是即便如此，我里面的悖逆就是常常想要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安排时间、安排生活的这些念头是非常强烈的。这个其实就是悖逆的意思。并不是我们真的做了什么违法的事情，而是说我们没有把我们的时光真的每一天都好好的安置在神的心意里，而是按着自己的心意在过日子。我现在还时常这样，唯一的不同呢，就是当我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去安排了时间的时候呢，就是会懊悔的日子，回头去想，觉得自己怎么又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过呢，就是这样挣扎着一日又一日啊。但是我在想，挣扎也是好的，也是恩典。我知道很多人可能都是在认识神的过程中像孟远一样啊，我们都是不如约伯的。其实约伯是一个义人，他是非常非常非常信心信靠认识都在神里面的一个义人，但是孟远自己不是。我常常是在世界当中滚来滚去的，有时候明白，有时候糊涂。但我想我们的日子还在，生命气息还在的时候就是恩典，就是每一天活着，神都是希望我们能够去思考这个问题，思考之后可以回转，可以懊悔，可以回来，可以好好的来思考，答案就在耶稣基督里。但是我们要从思考开始，好好的去寻找，也靠着他的恩典能够悔改，我们的人生就会被归正，那这就是有盼望的人生。
是，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把我们所知道的真理践行出来，我们也永存盼望。我们知道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必不致缺乏，我们要住在他的殿中直到永远。
阿们。我们今天聊到这里，下个星期我们再见了。
好，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咯。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